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透过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彼此的激励，互相的劝勉。在正道之先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好的阳光，你给我们有好的天气，但主要这些都不是必然。我们今天能够在教会当中里面一起的去思考你的话语，能够有健康，主这些都是你的恩典。主要就愿意你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藉着你的说话去督责我们，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我们都是蒙你所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教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呢就一段时间呢都冇喺讲道嘅时间呢同大家一起嘅去分享圣经嘅说话啦。不过开始嘅时候呢，我想同大家去睇一段呢新闻嘅片段先喎。
加沙地区以巴冲突持续，以军被指星期五喺边境地区枪杀三个巴勒斯坦示威者。以軍車輛向示威者發射催淚彈，示威者不肯散去，投擲雜物還擊又焚燒輪胎。有傳媒拍攝到以軍士兵在邊境的圍欄後方向示威者開槍，多名示威者中彈由擔架抬離現場。加沙地區鄰近以色列邊境的衝突三月底爆發至今，已經造成超過40個巴勒斯坦人死亡，超過5000人受傷。星期五示威中有巴人衝出人群，衝擊以色列邊境的圍欄。加沙醫療人員指以軍使用的武力令到最少三個巴人的示威者死亡，另外百多人被實彈射傷。以軍重申是要保衛邊境，又公布星期五晚上空襲了哈馬斯組織6個軍事目標。較早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對於以軍使用過度武力鎮壓示威表示深切憂慮，要求以色列克制。
其實自從我懂得看報紙、懂得看新聞以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鬥爭衝突都是沒有停止過的。我坦白說，我都會心裡面會覺得這是一個常態來的，他們彼此之間的鬥爭、互相的攻伐，這是一個正常的處境來的。甚至有時會覺得這些人命的損失我都覺得不以為然。不過早幾個月之前的時間，我就去到一間基督教的書室裏面，我就看到一本這樣的書，它呢就叫做《蒙揀選之民：以巴衝突下的研讀聖經》，是由Walter Bugeman 所寫的一本書。Bugeman 是一位舊約的聖經學者，他是哥倫比亞神學院的榮休教授。這本書呢是他15年退了休之後才出的一本書來的，這個翻譯的版本是17年才出的。當然 Bugeman 是一位很出名的舊約的教授，但是這本書的名字才是最吸引我拿上手看的原因。因為他怎麼說呢？他說是說到在以巴衝突底下研讀聖經。其實過去這幾年以來，我坦誠地跟大家分享，我對於香港現在的社會氣氛，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不安，那種的衝突是令到我覺得不舒服的。所以很多時候我都在想下，究竟我可以怎樣自處呢？我又怎樣可以跟我所愛護的弟兄姊妹一起去掙扎，一起去成長呢？我就看見這本書的時候，我就想起其實香港現在遇到的困難，香港有的衝突，可能有的不安，其實只是我不覺意，其實在世界不同的地區裏面，其實都遇見這些這樣的艱難。例如這位 Bugeman 這位的牧師，他就很努力地憑著他多年以來在聖經裏面那個的學習，在晚年的日子已經退了休，人家看起上來都應該可以弄孫為樂的時候，他依然去整理他的信仰經驗，是為天國，為了他自己盡一分力去跟別人去分享。 我又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面对着这些冲突，遇到不安的时候，其实你是怎样面对的？如果我们整理我们一路以来看紧的民数记的话，上个星期我们就看到二十章，李释清传道同我们看见摩西和亚伦遇到一件很严重的事，还记不记得他们发生什么事啊？他们击打磐石的缘故，被罚红牌出场。当然世界杯还要等多一个月，所以大家未是很投入的样子，咁啊！但我好期待啊，已經啊，咁樣咧就講翻正經嘢先。咁樣咧就摩西的而且確同亞倫喺二十章裏邊度遇到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佢不尊耶和華為聖嘅緣故，所以摩西都被懲罰，不能夠進入迦南。而如果我哋繼續睇經文嘅發展嘅話，我哋就會睇到喺二十章結束嘅時候，亞倫在何爾山那裡將他那件祭司的袍除了下來，因為他知道他要死在何爾山。以色列百姓就為亞倫舉哀30日。你可以感受到在二十章那個部分的時候，以色列人那個心情是怎樣？他們看見他們最偉大最可信那個領袖都不尊耶和华为圣的缘故被罚，不能够进入迦南。他们所爱护的大祭司亚伦就死了在何尔山。你可以想想，他们一路以来都是跟随着这一位领袖离开埃及的，现在去到这个关口的时候，他竟然告诉我们他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埃及了，亚伦还死在何尔山。你可以想到这群百姓内心是几咁沉重，是几咁迷失。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我们进入二十一章的时候，一个截然不同的气氛就出现了。我们一起去进入二十一章的头三节的经文。圣经是这样讲的，他说住南地的迦南人阿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争战，掳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城邑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城邑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叫何尔玛。你可能心里面就会这样想，你又说很不同的亚仲远，是不是？怎会啊，现在我一看到就是以色列人又被人打，还掳走了他们几个人，有什么改变啊？一样死气沉沉。我们冷静一点先，我们看一看地图，了解一下一个宏观的一个的处境先。这个是一个比较了瞰式去看一大片以色列的土地。其实二十一章呢，我都鼓励大家可以回到家里慢慢再仔细一点去看看。其实里面有很多地名的。当然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尝试尽量去找那些地名究竟是在以色列哪一个地方。你看到那个幅员都是相当之大的。讲起而已，就不代表那些百姓一定是去过那些地方。但是在头那三节，刚才我读那段经文，包括这个阿拉德和何尔玛，今日你可能去圣地的话，导游会找到给你的，他会带到你去看些遗迹啊，还有些手信卖的。不过呢，一般的有质素的历史学家的考古学家就告诉我们，阿拉德和何尔玛其实是找不到的，是不清楚究竟在哪里的。不过你有旅游的真乐趣的话，应该是会带到你去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跳回到去二十章那里去看回这一段的历史的话，看回这一段圣经的叙述的话，其实个背景都是很简单。他就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在埋葬了亚伦之后，他们就要从何尔山道出发，是要入迦南的地方。不过他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本来他们想穿过以东去进入更北边的迦南地方，不过可惜以东人就不准许他们 去穿越他们的境土，所以无奈底下呢，他们就要由何尔山呢转行到死海以西的地方去进入迦南。而第一节至到第三节里面的圣经里面就讲到阿拉德的王呢就出来要攻击呢这个以色列人，就在何尔玛的地方呢他们呢有一个决战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说，哦，我了解了这些的背景，唔该晒咁样。但有些细节呢是令到我们觉得呢这段经文呢是非常之特别的。大家都可能有印象，当我们提及到呢以色列人这个这样的称呼的时候呢，其实在民数记里面呢其实他们都几是长头草来的。即是呢那期他跟着那个好的领袖呢，咁佢哋呢就會做好事啊。如果跟著呢嗰排嗰個領袖係唔好嘅話呢，咁佢哋呢就做錯事啦。例如譬如跟咗可拉咁樣啦，係咪咁樣呢就卒之神好震怒啦，咪個地都裂開埋咁樣啊。咁樣呢啲百姓呢就死啦咁樣。咁如果佢哋呢跟啊嗰排呢就跟摩西做事嘅話呢，順服嘅話呢，咦咁佢哋呢又會亨通啊咁樣。但係進入咗21章嘅時候呢，有一个好新的一个局面出现，就是呢竟然以色列人这个这么 bur 我形容一个这么含糊的一个的称呼的这一班的百姓，竟然主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向到耶和华面前那里发愿、哦、听清楚、哦、不是发梦、哦、是发愿、哦、那究竟发愿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你这么紧张啊黎仲远？原来发愿这个字眼在民数记里面呢其实是很普通的。普通是讲什么的呢？原来大部分的出现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摩西呢不是教他们、百姓呢要献祭啦，要在神面前那里祷告啦、要向神面前那里立志啦，那就是呢在献祭的时候呢向神许愿的时候呢就会用这个字眼。不过呢有些解经家就会跟我们想就是咦现在他们打输、哦、民众里面有人被拐、哦、老走了、哦、那难道还献祭？他们就从一个角度再去思考了。原来在民数记里面有一个独特的形容去表达发愿的。第六章的二节这样说，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族归耶和华。在这里表达了原来以色列人是可以对自己生命是有一个更高的要求的，是可以分别为圣的。拿细耳人那个要求比做大祭司更高。解经家有理由相信告诉我们，当时的以色列人遇到这样的压力的时候，他们很正面的去面对困难，他们捉紧上帝曾经给他们的应许，就是这个迦南美地是属乎神的，是他愿意的时候交付在以色列的手里面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可以去攻取了。所以他们就去到这个的神的面前里面发这个愿，盼望神就藉着这次机会里面可以将这个土地交付给他们，甚或可以营救他们的乡亲。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得偿第一次的胜利。在头那三次的圣经里面展示了一个新的局面，过去领袖的失败，过去领袖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出现，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以色列人尝试藉着自己对圣经里面的了解，对上帝心意的掌握的缘故，他们见到问题，他们没有逃避，他们就去到神的面前里面可以发愿，去靠着神的话语的力量，他们去攻取这个迦南的土地。所以民数记的而且确一开始的时候第21章展示了一个很不同的图画。不过我们要冷静一点，百姓的心、领袖的心其实都是靠不住的。 跟住第四節至到第九節嗰度就出現一個咁樣嘅敘述啦。佢話以色列人離開何爾山，朝通往紅海的路走，為的是要繞過以東嘅地區。在路上人民就不耐煩起嚟啦。咁跟住點啊？他們攻擊上帝和摩西說：為什麼把我們領出埃及，要我們死在這沒有食物、沒有水的曠野呢？我們再也咽不下這難吃的東西了。這個是現代中文修訂譯本的翻譯。你可以看見呢，咦，點解佢哋又咁樣樣嘅呢？又係咁樣樣向上帝同埋向摩西發怨言嘅呢？或者呢，我哋需要呢客觀啲、理性啲咁樣樣呢去了解一下第四節至到第九節嘅呢一個鋪排。嗱，有解經家話俾我哋聽呢，其實呢一個嘅第四節嘅開頭啊，係更接近二十章嘅結束嘅部分。第二十章結束的部分呢，就是描述呢以色列人呢就在何爾山那裡就埋葬了摩西嘛。咁所以第四節開始呢就緊接住呢就話以色列人呢就要在何爾山那裡出發喎。咁似乎呢係夾得更加好嘅。不過呢解經家有一個咁樣嘅描述呢，也許係聖經嘅作者呢想平排兩件事件。即係換句話講呢，以色列人因為在何爾山不能夠穿過以東直接上迦南，要兜一兜路的緣故呢，在這條路上有兩件獨立的事件，他們很難分到究竟是哪件事先或者哪件事後。可能對於作者來講話都不是那麼重要，不過這兩件事，曠野的舉蛇，這一班以色列人攻擊上帝和摩西的這件事，同埋方才我哋所讲嘅同阿拉德王决战嗰件事咧，都系发生喺呢一段路程当中里边度，所以佢哋系两个平排嘅叙述，吓冇乜先后嘅次序所言。不过当我哋进到第四节嘅时候，我就又睇到，哎呀，以色列百姓又行翻一条咧过往嗰个嘅旧路，唱翻一首以往佢哋嘅歌，就系一首埋怨之歌。就諗翻起，咦，以前咧生活係幾咁好咧咁樣嘅。嗱，我哋睇一睇經文裏邊度咧，頭先我讀出嚟嘅時候咧，就講到咧，呢個現代中文修訂譯本咧，就形容佢哋不耐煩嚇。以色列人咧行呢條路嘅時候，心裏邊度不耐煩。其實和合本聖經咧就形容佢哋咧係煩躁，形容佢哋煩躁。到咧呢一度第四節嘅時候，第五節嘅時候咧，就形容咧佢哋咧就怨毒耶和華同埋摩西。現在中文修訂譯本咧就形容佢哋攻擊上帝。咁可能你嘅心裏邊都會明白啦，啲以色列人點樣攻擊到上帝咧？係咪啊？神係個靈嚟噶嘛？點攻擊咧？咁其實呢啲種種嘅翻譯咧，都係譯得好精彩嘅。但係原文嘅意思咧，可能咧仲有趣，我哋試下去睇一睇。其實怨毒呢個字眼或者攻擊呢個字眼咧，喺民數記裏邊度又係出現咗好多次嘅。但係其實大部分出現嘅時期就係翻譯成呢一個字，係乜嘢啊？曉喻。嗱，你試下讀下呢段經文，如果譯成曉喻嘅話，你會覺得係咪好有趣咧？即係以色列人咧就點樣樣啊？就曉喻神和摩西說，是不是很不正常啊？但反而你這麼不正常地讀，可能你明白神為什麼會這麼生氣。大家猜不猜到啊？本來這個字眼呢，就是神愛來命令他所做的百姓要跟從他的旨意怎樣去做的一種屬乎他的一個修辭。但是当上帝的子民去到一个呢烦躁心理状态非常之恶劣的时候，竟然就讲出了一番说话挑战上帝的权威。这个就是正正民数记当中里面一个很核心的主题。当人改换了他的角色，想做了神的角色的时候，上主就是超级不能够接受。 你可以睇见经文嘅发展系点样。当呢一班人向到上帝攻击同埋讲怨毒嘅说话之后，喺第六节就咁讲啦。圣经就咁记载：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但是呢，咦，仲远，为什么你这么肯定这样解释神是因为他们怨毒，即是这样的缘故底下呢就要惩罚以色列人，为什么你这么肯定呢？这样第七节那里呢其实就解释得很清楚。因为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表达。当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审判和惩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今次民数记的作者在二十一章里面也都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图画的。他告诉我们，百姓很快其实就明白自己衰了在哪里，就是自己又是一次怨毒耶和华的缘故，所以有罪。当他们肯敢认罪的时候，请摩西为到他们去祈祷，神就施行他的拯救。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民数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由第十四章开始延伸到去第二十一章，都是牵涉到以色列人怨对耶和华的缘故，埋怨耶和华和摩西的缘故，神就施行审判。有时候呢，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都会有一个的反省。可能呢，信了耶稣都长了，时间都长了，又叫做背过下和合本圣经，所以有时候呢都是想闹人的时候，你不要怪我，闹人的时候呢都会用了和合本的语气的但是呢，我都要读完这段圣经，我都要提下自己，喂，其实那些经文是神督责人，而不是黎仲远你看不顺眼的人呢，你扮圣经里面那些修辞就去指桑卖槐这样去话人。还有，如果我真的这样做，我做过这些事的话呢，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其实很严重，是不是？神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施行审判，要将以色列当中里面这些这样的罪孽要抹去。或者我们再看下去，神的拯救方法是怎样的呢？神的拯救方法就是这样，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其实这段经文呢，如果你就这样看二十一章呢度嘅话咧，可能咧你都会觉得话，哇，点会咁怪嘅咧吓？明明咧啲人系俾蛇咬嘛，系咪啊？咁而家咧，哇，又话叫摩西做条蛇出嚟，挂喺个杆上面嗰度举起，望下，喂，就好翻，系咪真系咁得噶？咁古怪噶，咁样样啊？不过应该香港浸信教会嘅弟兄姊妹，你睇文数记训练有素啊！乜嘢奇怪嘅嘢你冇见过啊？其实民数记里面啲神迹系好奇怪嘅，系咪？你谂下，哇！佢 show 条火柱出嚟，咁喺天空嗰度有条火柱，咁你见到应该走嘅咪啊？你如果今时今日系嘛，见到条火柱喺前面呢度，但系嗰个成为一个标记，呢条路行啊啱啦，咁样样吓，真系好古怪。同埋咧得罪神嗰啲人点样啊？又长大麻风啊，点样样跟住手又掹出嚟又收返入去。哇，咁样真係匪夷所思喎，係咪？个地仲裂开又吞咗啲人添，係咪？嗰啲本来真係荷里活电影先有嘅情节呢，喺民数记里面都有。所以其实旷野举蛇呢应该就唔係好恐怖嘅啫。但係我想指出一样嘢，喺呢啲嘅神迹背后要带出一个重要嘅方向。无论是人又好，或者个神迹的表征都好，其实这些种种的事情都要带领以色列人看到这些神迹背后是蒙神所使用。如果不是蒙神所使用的话，那堆的神迹或者 那些是物質，其實都是沒有意義的。大家明白嗎？如果那條銅蛇沒有神在背後的話，那條銅蛇究竟有沒有魔法呢？沒有意思。那些的瑪拿，如果我們不憑着信心，不肯定神給我們的應許的話，我們只要心懷意志，儲多它兩日啦，啊，今時有，可能第二日沒有啦。這個神蹟對你來說都沒有意義，因為那些瑪拿就是不可以擺兩日。這個是神展現那些神蹟背後要帶領人去到他的面前，无论是人又好，神迹都好，都不是最重要，乃是神自己的话语必须我们要遵从。旷野举蛇这个叙述，很多时候我们很快就会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联想起上来了。因为他这样说，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没错，这里是耶稣基督亲自用了旷野举蛇这件事件来 表征住他将会在十字架上面受死，为世人成就救恩。人只要仰望这位为他们流血舍身的拯救主的时候，就可以得到生命。就好像当日那班的以色列人一样，虽然被蛇咬，身受重创，但是只要仰望同蛇的时候，就得着生命。但是当我们如果花多些心机去思考民数记或者整个旧约的篇幅里面，究竟同蛇这个的叙述其实还有更加多的意义的。我们再试一下回来看下21章8至9节这个叙述。我们试下用一种的心情去投入这段经文去思考它。其实摩诃本译得非常精彩，或者圣经的作者是很刻意地写这段圣经。他说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就叫他做一条的蛇的火蛇挂在这个杆子上面。你看到跟着接着下来，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面。如果我们甚至有机会再看一些的原文的话，我们就更加清楚看到那些修辞是很工整的。神叫他制造他就制造，他就叫他挂起他就挂起。预言是一望就得活了，而一望呢就得存活了。这些字呢是排列得很工整，背后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其实想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摩西在跌倒之后他能够站立起身。如果大家用一些的投入的方法去由二十章的讯息带到立来二十一章的话，你会明白摩西在二十章他做了很多年好人好事，他听了上帝的说话，挣扎带领以色列人行到今时今日，他做错了那件事，他没有照着上帝的吩咐这样去为那班这么衰的百姓准备水的时候，他得回来的结局就是他没有办法只可以入到迦南。但是今天那班这么衰的百姓同样的在那怨对着怨毒着他和上帝的时候，神竟然叫他去做一件这样的事。你可以想想，其实你可能在公司里面，你有一天被老闆骂完，什么你做得这么差的，你再重复那件事再发生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怎么想啊？你可能都会这样想，什么路你找个第二个同事做啦，不过你当然不敢出声的，是不是？你顶硬上都照做的，不过心里面你有很多咕噜咕噜，是不是？你的心里面想想究竟得不得的呢？我会不会再被人骂的呢？这些情绪都可能令到我们很难堪，令到我们想放弃的， 甚至无同上帝讲系咩？你搵个第二个做啦，我唔捞啦。其实我都谂住退休啦，唔系你都谂住收翻我都冇得入去迦南噶啦。你搵个第二个带领佢哋啦。可能摩西都有好多呢啲嘅藉口，但系《民数记》嘅作者好清楚话俾我哋听，佢喺失败当中里边度，佢能够再一次找翻紧上帝同佢之间嘅关系。其实从前佢岂唔系咁嘅咩？佢嘅生命嘅素质就系神叫佢做乜，佢咪照做咯。好多时候我哋嘅焦点会读呢段经文嘅时候，就会形容：哎呀，嗰啲嘅百姓好有信心啊！神点样样咧，藉住摩西做呢条铜蛇，佢举起嘅时候，啲百姓咧就仰望呢条铜蛇就得到生命啦，咁样样。啲百姓好有信心。但当我如果切身处地去想下摩西的心情的话，其实摩西同样被医治，虽然他没有被蛇咬，但是可能他比蛇咬的创伤更严重，就是他感觉到被神唾弃。但是今日神再使用他，向他说话，叫他举起那条铜蛇，这个同样摩西需要有好大嘅勇气去听从上帝嘅话语，将铜蛇举起。弟兄姊妹，我会形容摩西嘅生命就系一个活现咗铜蛇嘅一个生命。佢将佢自己嘅信心举起上嚟。弟兄姊妹，今日喺你嘅人生当中里边度，你又高举住啲咩嘢咧？摩西就是揸紧上帝的应许，他高举住听从上帝是能够得着祝福的。今日我们的人生又是高举啲乜嘢嘢呢？人透过你的生命究竟看到一个乜嘢嘅典范呢？我们再看一下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关铜蛇的叙述。在列王纪下十八章四节有一个这样的讲法，他说呢，他废去幽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做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希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希西家是一个南国犹大国的复兴皇帝，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将以色列人当时拜的偶像的幽坛呢，他拆毁，甚至冇啊，他将这个甲级受保护的遗迹，是不是一个的古董啊，毁烂了他、啊。你可以看，哇，这件很重要的古董来的、啊、摩西用过、啊、当年拯救过这么多人的、啊、你够胆整烂他啊。大希西家就知道一件事，物质和所谓领袖不是最重要，反而现在此时此刻这一条铜蛇，这个的铜蛇成为了以色列人敬拜的偶像，所以他不能够容许他存在在这里，所以他将他拆毁。弟兄姊妹，有时过去很成功的方法，好被神所使用的嘢，好可能变成今日的咩呢？可能变成今日的助力嘅。如果我哋建基于嗰啲好嘅遗产、好嘅嘢上面度，我哋逐步逐步每日跟从神嘅话，我哋会有突破嘅，我哋会有改变。但系同时，如果我哋固步自封，我哋就以为嗰一样嘢系牢不可破，昨日成功，今日都会一样成功的话，它就可能成为了我们的绊脚石，成为了我们的缠绕，令到我们没有办法只可以前行下来。铜蛇需要有改变，是物质以外的改变。如果人看不到它的本身是表征着上帝的赐福、上帝的拯救的话，人就会只会当咗佢为偶像嘅去敬拜。 當我們看到民數記的第九節，一路繼續由第十節開始看到結尾第三十五節的話，你就會見到有一個很精彩的表述，就是以色列人很大快人心地打了幾場的勝仗，那些的對手都是非常難對付的，他們甚至無都是能夠戰勝，又作了幾首的詩歌，都是非常精彩的。不過我想總結二十一章那個基本的信息的精神，或者大家方便的話可以跟我一起打開聖經的民數記的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的三十四至到三十五節，打開了的話就聽我讀出就可以了。耶和華對摩西說，不要怕他，因我要將他和他的眾民並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像從前待希實本的阿摩尼王西王一般。於是他們殺了他和他的眾子並他的眾民，沒有留下一個，就得了他的地。這個的敘述的形態呢，其實就是二十一章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啊！你要擺低一樣嘢，弟兄姊妹。如果你而家個心裏邊一路咧，仲係問住咧，就係、是、哎呀，神好殘忍啊，殺咁多人啊，咁樣樣。嗱，姑且今日我唔解釋呢一件事啦，留翻其他同工解釋。但係呢個嘅 pattern 咧，呢一個敘述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意思，就係咧，佢表達咗咧，以色列嘅百姓咧係完全照住神嘅應許同埋吩咐照做。佢叫佢殺就殺，叫佢不留下任何嘅物品，佢就不留下任何物品。佢冇做多，亦都冇做少。其實民數記整本書啊，我都可以咁講，這個就係核心嘅信息，就係、是、叫人咧，我哋要遵從上帝嘅説話。但係聽清楚，係遵從上帝嘅説話，因為民數記話俾我哋聽，所有領袖同埋嗰啲嘅物質。那些的 signage 其實都是信不過的，只有神的說話跟從去做就沒錯。不過在這個這麼重要的整體的信息裡面，有一首的詩歌我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第十七至第十八節裡面的一首的詩歌。這首詩歌現代中文修訂譯本我覺得很有趣的，我會改咗一啲添嘅，你要接受我呢個改嚇。咁我讀俾大家聽嚇。那時以色列人唱了這樣一首歌，正啊，湧出水來，我們要唱歌慶賀啊。其實係井啊，但我覺得講正啊就更加合乎香港人嗰個處境啊，即係話好好啊嚇。即係因為咧，當時以色列人咧又冇水飲啦。咁神咧就吩咐摩西咧就話俾佢聽邊度有啦咁樣樣。咁你可能覺得好普通啦，係咪先？又係冇水飲啫嘛。今次叻啲啦，係咪啊？冇怨讀到上帝係咪？但係其實唔係咁簡單。我哋再睇埋嚇，除咗正啊之外咧，仲精彩嘅地方喺後邊。跟住佢哋繼續唱啦。佢話：這是貴就用忽刮的井，是民間領袖用杖。挖的井，咁你可能又問啦，有幾勁啊？係咪？好冇乜特別啫。咁兩句嘢，你又讀得甩甩咳咳添啦，咁樣樣嚇。其實呢段聖經嘅描述係非常之有趣。嗱，你諗下過往嗰啲神蹟係點出現嘅？通常就係咧，神曉喻完摩西，摩西啊做，咁跟住大家一齊等嗰件事就發生噶啦嘛，係咪？但係今次咧。第二十一章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其他人是有份参与的这件神迹。也许是因为去到第二十一章的时候，摩西那一代的领袖是怎样呢？其实都死得七七八八，是不是？亚伦死了，米利暗死了，可拉又死了，摩西都知道自己就快了，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里面神依然俾指示俾佢哋，但係有新嘅方法 出現了去怎樣樣去遵從神的心意，還有那群百姓看自己那個時候那個觀點有些不同。你看看他形容他們的民中裡面有貴族，你又會看有什麼不出奇有貴族，是不是？你如果以現在的角度去看猶太人，你當然覺得猶太人有貴族，是不是？但是當時在曠野當中裡面這班人是什麼人來的呢？難民來的，連國家都沒有，有多厲害啊樣。但是我深信他們看到當時我們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子民，我們的王，我們所跟從的那位的創造的主就是一個自大的神，所以我們有貴族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們民間裏面也有領袖的，我們的領袖不一定是失敗的，他們都可以很有計謀的。還有在詩歌裏面用這些字眼是很有趣的，例如那個的忽字樣，你看中文呢，其實我都不是很知道為什麼，勉強查了個讀音，應該沒有讀錯的，是個忽字來的，其實是代表著一把尺，或者是一種量度的工具。那你就想想，喂，那把量度的工具或一把尺怎樣掘東西啊，很蠢啊，是不是？但其實一般解經家告訴我們，就是這些貴族是用腦啊，他是在那裡設計著應該怎麼掘，應該怎樣去開這個井，這樣的意思啊。而民間領袖那些像呢，就真是那些硬嘢嚟嘅，真係呢佢哋去掘啊咁樣。亦都俾我哋睇到呢一個呢分工合作嘅一個嘅處境。而更加重要呢就係呢一班以色列人呢係欣賞佢哋嘅民中裏面度有新嘅領袖出現。我深信摩西喺呢個階段裏面度，他知道自己要離開，他看到在百姓當中裏面有新的領袖出現，我深信他會覺得欣慰。而事實上去到歷史某一個階段裏面，神一定是會興起他所愛的仆人，在那個的年間裏面為他工作，去祝福這個世代。弟兄姊妹，今日無論你在什麼的處境，或者你是什麼年齡層都好，你現在身處在香港這個環境裏面，神有沒有讓你的生命去彰顯祂呢？而我們的生命又怎樣可以表達到祂呢？講回最後，我一開始的時候跟大家說，我幾個月之前開始看這本書，其實這本書確是一本很薄的很簡單的一本書，當然裡面的內容其實有些部分是幾深，但是我逐漸明白這個 Boogeyman 那個的心智。不過他同時亦都提出了讓到我更加關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衝突，我搜集了其他的資料，我就發覺除了 Boogeyman 之外，有其他人有不同的做法。在我綜合這些做法之前的時候，我想大家看一段短片先。
The Musala has faith-based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reconciliation first among the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that have common faith in Jesus.But also to the larger community between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Our mission is to bring the ethics, the principles of the kingdom of God into the context of our conflict.
Musalaha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believes in people. We need to love people for who they are, and we believe that people can change.
You have to build the relationships and trust. It needs commitment, it needs time. We have groups that meet, we have trainings that we do outreaches together.
The desert is one of the biggest programs that we have. The desert is a place where people are listening to each other. They learn to trust each other.
To really speak honestly and start to open our hearts to each other.
My job at Musalaha is to organize the women's activities.
I was happy to see how quickly we became friendly with each other, laughing together, dancing together, singing together.
Once a year, we do an annual trip. We want to enable kids to have this memory where they just remember themselves playing with Israeli kids or Palestinian kids.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kids will not have stereotypes when they're older, because when you're older, it's a lot harder to change your mind. And when you're younger, it's easier to see the other side.
Before the camps, I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Palestinians, and the camps made me more compassionate towards Palestinians in my military service.
My daughter came out changed. We're actually building a new generation to believe in peace.
我盡量試下讀一下啦。這個 Mishlaha 這個機構其實是阿拉伯文來的，它的意思就是 reconciliation 一個復和的意思。這個機構在 1999年的時候成立，一路運作到現在。其實它展現了給我看到兩個很不同的方法 去面對衝突和不和。這位 Boogeyman 他現在都在美國生活，他從一個比較學術的角度和向美國的教會，其實這份是一個可以查經、可以討論的一份資料。簡單地說，他在問他們過往一段很長的時間，美國人都是 會相信現在的以色列的政府就是他們一直在讀聖經裏面的那個選民，就是那班神所應許他們會復國的那班人。但是隨著他年紀越來越大，以及他看到現在以色列政府的一些變化的時候，他就不斷問自己究竟在政策上面， 在政策上，美國人還應不應該在政策上不斷傾斜支持現在的以色列政府。他很想透過讀聖經在這些方法上一起去思考，究竟現在我們在實踐真理上有一些地方是不是我們要調節呢？而我們看到 Mishlaha 這個機構又用了一個很不同的方法，他們都沒有問到 那些在鐵絲網裏面扔石頭的人和開槍的人，他沒有解決這些問題。不過他就是看到，其實那些巴勒斯坦的婦女和那些以色列的婦女其實都是很好談，很喜歡跳舞和唱歌。那些年輕人其實都很喜歡一起去冒險，一起去認識生命更加多。所以他們就將兩個民族 拉在一起，我都會見到其實這兩個方法都不容易的，因為我見到 Mishlaha 這個機構曾經在這段時間一些洛桑的會議當中裏面都去講見證，但實際上他們可以做到的工作不是很多，可以被說服的人不是太多。我亦都會看到這個 Boogeyman 亦都不會太受歡迎，因為他講的那些東西可能都是對很多財金上面的利益有很多的衝突。我可以形容這兩班的弟兄姊妹所做的工作都是吃力不討好，但問題我們要去指出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在一個充滿著掙扎的年代裏面，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怎樣。 當摩西面對著一個充滿著不信的年代，充滿著不願意聽從神話語的年代裏面，他依然勇敢地跟以色列的百姓一起去面對這些困難。我有時我都會這樣想想我自己，如果我在香港這個處境裏面，我應該可以怎樣做呢？我就會覺得，如果我是一個跟隨耶穌基督的人的話，我就盼望我自己 是讓人得生的銅蛇。既然我走出來的時候，人就知道我是上帝的門徒，就知道我是一個基督徒的時候，究竟我所流露的一個生命是一個什麼生命？當我想拿起一塊石頭要扔出去的時候，我就要想想，究竟我扔出去的時候，我是要建立別人的生命，還是要拆毀別人的生命？我是讓人得生，還是我拆毀傷害別人的生命？我想同大家一起有一個結束的祈禱。主耶穌基督，我們多謝你，因為你就是那個被舉起在木頭上面那裡戰勝死亡復活升天那位的救主。你要叫世人憑信心仰望你，就可以得著一個新的生命。主，這個是一個復活救贖的信息。主啊，現在可能弟兄姊妹或多或少都可能好像孩子一樣，都會感受到那種不和諧，人與人之間那種的冷漠。但是主啊，求你給我們執著於你的話語。當以色列人行以東的路行不通的時候，他們都想辦法繼續前進。主啊，我求你給我們都掙扎去尋找屬於我們基督徒、屬於我們教會的方法。我們怎樣可以在這個世代裡面為鹽為光？主啊，我求你亦都安慰我們。我們都看到世界上面有不同的地方，其實他們都是在掙扎，在很多互相衝突的情況底下，但主啊，他們都沒有放棄，都是有很多基督徒在掙扎，在尋找生命的出路。主啊，你愛我們愛到底，你說過你不會撇棄我們為孤兒。主啊，我懇求你就是這樣賜福我們，叫我們在這個世代裡面那裡好像明燈照耀。我們祷告，同我們這樣祷告，奉教救主耶穌基督聖名，阿門。